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刘书亚，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一书，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分享约翰二书的内容，题目是爱的真谛。我们盼望透过约翰的这几封书信，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真理，特别是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这两个的重点，就是爱和真理。约翰一书和二书他们的写作时间呢非常接近，而写作的地点呢也是相同的一个地方。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两封书信呢都是在以弗所写成的，所以一书和二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约翰一书提到教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异端来搅扰他们，在教会里面造成了分裂。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本来是属于约翰的教会的，但后来跟随异端离开了。所以约翰在写一书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要分辨这些的异端。怎样来分辨异端呢？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有没有真正爱的表现。然后在这里约翰二书继续这个话题，在约翰二书里面特别强调两个的重点，一个重点是真理，另一个重点是爱。今天我们会特别探讨这两个重点，真理和爱。我们看看约翰是怎样来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问安。我们通常都会看到在书信的一开头，使徒都会有问安的语句。这个问安跟其他的使徒所写的问安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待会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讲解。我们先来看这个问安包括哪一些的内容。首先，他有一个自称，他说，做长老的，这是使徒约翰对自己的一个称呼。长老就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有资历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一个资深的信徒，他也是上了年纪的，也有一定的地位，甚至是做监督或者是做执事的，有牧养和行政方面的职责。对约翰来讲，他自称是长老，也就是说他在教会里面呢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很可能那个教会呢也是他建立的，当地的人或者是信徒呢对他呢非常的尊敬。那他写信给谁呢？书信一开始就说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如果你看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呢，你会看到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后面呢还有一个说明，就是小字写着或作教会。看到这个小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在原文里面呢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把太太翻译成教会。蒙拣选的太太，我们可以理解为教会里面一位忠心的姊妹，还有她的儿女。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就是约翰的教会， 还有教会里面的会众。当然在新约的其他的书卷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耶稣或者是使徒也常常会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封书信呢是写给教会和教会的会众，然后他称呼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是他诚心所爱的。我不晓得你看到诚心所爱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这个爱是很真诚的吗？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呢，诚心所爱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中所爱的，就是说这个爱不是一般的随意的去爱，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爱，是在真理中所爱的。所以英文呢也有翻译成 love in truth， 就是在真理中去爱，或者是在真理中所爱的。这样约翰一开头呢就把真理和爱连接在一起，连接在哪里呢？连接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也就是说教会这个群体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既有真理也有爱的，两者是不可分的。而这封书信的受信人就是约翰所诚心所爱的，就是在这群会众当中他们既有真理也有爱。约翰在这里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他对教会的这种爱，然后为什么约翰说不只是他，而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呢？也就是说他非常的爱教会，不只是他爱而已，而是一切所有知道真理之人都爱教会，还有教会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凡是认识真理的人呢都会有同样的一个表现，他都会对教会还有对教会的肢体呢会产生出来这种爱。只要你认识真理，只要真理在你里面运行，那你就很自然你就表现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真理和爱是不能分割的。约翰所提出来真理和爱之间这种很紧密的关系，这也提醒我们教会跟其他的团体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可以说除了教会以外呢，其他某一些的团体呢他们也会有爱。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大概我们会同意某一些的团体或者是某一些的慈善组织他们当中也许会有爱，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他们的这种爱呢跟教会里面的爱呢是有所区别的。教会里面的爱是以真理为基础的，我们的爱是建立在信仰的真理上面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呢，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跟外面的其他团体没有任何的区别。大家每个星期来教会，我们就彼此的交谈，然后吃吃喝喝，然后我们就散了，我们感觉也蛮开心的。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然后一起来敬拜，然后一起也有爱眼来分享。但是这样呢，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满足你我情感需要的一个俱乐部，而我们当中却没有真理，那就跟其他的团体没有任何的区别。约翰在这里强调真理和爱是教会很重要的元素，倘若教会里面只有爱却没有真理的话，这个教会可能很快就会散掉了。因为爱是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条件的。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的情况，有的教会呢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非常热心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去服侍，所以呢那个教会呢增长得很快，所以呢很多人都来因为弟兄姊妹很热情也有爱心帮助他们接待他们，所以呢他们很愿意来教会。那些来的人呢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很有爱心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就来，结果教会呢会有很好的氛围，表面看来呢大家都很好，有不错的关系，表面上呢都相亲相爱的，大家也感受到很温暖因为彼此的关心。不过呢他们比较缺乏圣经的真理，他们平常的交谈呢也很少去讲真理，很少去谈圣经，他们的交谈里面呢只是讲我日常的需要，我家庭的困难等等， 后来因为教会里面那些比较热心的弟兄姊妹，因为一些的原因，比如说要移民，就离开了那间的教会。诶，结果那些剩下的人呢，很快也就散掉了。为什么他们会散掉呢？因为他们来教会不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面，他们来是因为人的缘故，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不晓得你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些人来教会是因为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爱，我们都应该有爱，我们都应该很热心的去对待其他的人。不过我们要小心，我们很热情的去对待一个人，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他带到我的面前，而是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假如我做的这一切，我不能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不能把他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呢？我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记得一定要有真理在里面，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把他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如果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只有爱没有真理，会怎样呢？很容易就会导致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因为有爱就可以了，还管其他什么呢？因为有爱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只要我有爱，只要我是出于爱，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就是自由主义，他没有真理来做引导，他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人打着爱的旗号，其实是做了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我不是说爱不对，乃是说爱是需要真理的规范和引导的。没有真理就会变成自由主义了，你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比如说我是一个父亲，那只要是出于爱，我对我的孩子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是爱他嘛，所以做什么都是为他好。但结果呢，殊不知做的这些事情呢，结果是害了他。那反过来说，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那会怎样呢？那就会很容易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律法主义。我们很容易就会跟人说，圣经是这么讲的，圣经是那样讲的，所以你不能这样，所以你不能那样，所以你应该悔改，你应该怎么样。有真理不是不对，当然是对的，我们应该讲真理。在教会里我们要用真理来指出其他人的不对，这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如果没有爱，那就变成律法主义，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很懂律法的，他们也很守律法，不过他们没有爱。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爱的颂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你有很多的恩赐，你有很多的才干都没有用，如果你没有爱的话。或许你有先知讲道之能，但如果没有爱也没有用。所以在教会里面讲真理的时候呢，是不能离开爱的。我们怎样去表达真理呢？以爱的方式来表达。没有爱的话，我们就成了很硬邦邦的律法主义，然后去定罪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的人，他来教会里面感觉到不开心，因为他常常被人定罪，很多人用圣经来指责他。当他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呢，他表达自己的一些软弱，或者是表达他做错了一些事情，请大家来代祷。那结果旁边的人呢，一二三四啊，每人一句的圣经呢就丢给他，让他感觉到非常的难受。不是说那些的经文不对，而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没有用爱来表达那些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爱和真理两者不能有任何的偏颇。我们看到约翰一开始就强调爱和真理，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节经文说，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为什么会爱他们呢？不是因为他们情投意合，不是他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也不是因为看到那个人很友善，所以他去爱他，乃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也就是说，真理是一个基础，是连接我们众人的一个基础。假如说在我们当中没有真理的连接的话呢，我们的关系呢是非常脆弱的。平常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彼此都很客气，但当中如果有人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可能你就马上感受到被伤害，然后呢你会离开这个脆弱的关系，那是因为没有建立在真理里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个表达跟一般信徒的问安呢，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知道其他的信徒通常会在恩惠、平安、怜悯这几个字之前呢，加一个字，就是愿。比如说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说愿什么什么什么样，但在这里没有，这里用一种很直接了当的陈述的语气，他用陈述的语气来表达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用陈述的语气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的祈祷，也不是一个的祈愿，它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很强调，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里面的时候呢，恩惠、怜悯、平安都会临到我们，我们都会有这些，只要我们在真理和爱里面。这是约翰的一开篇他的问候所提到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法国的大文豪雨果所写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里面有两个的人物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个呢就是那个主教，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杀亚拉样的那个警官。主教在真理和爱之间做了一个平衡，虽然亚拉样偷了他的灯台，但最后主教怎样去跟来抓亚拉样的那些警察去说呢？他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的。然后他还对亚拉样说，朋友，你还漏了这些，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不过当警察走了以后呢，他单独的跟亚拉样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主教有指出亚拉样的问题，但是他有爱在其中。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追杀亚拉样的那个沙威警官，他一直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他要行公义，他要行他的律法，他认为亚拉样偷了面包就要得到应有的惩罚。结果到了最后，沙威警官他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最后他跳河自杀了。所以在律法和恩典当中，在真理与爱当中，看似矛盾，却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恩典其实就是神的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也就是说，爱和真理同时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最高的体现。接下来在第二部分的经文，就是在四到六节里面，约翰接着说，在真理中怎样来相爱。约翰再次强调在真理中相爱的重要。怎样在真理中去相爱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遵行真理，遵行上帝的命令。这里约翰两次提到命令，在第六节提到他的命令，原文是用了复数的形态，是指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命令。然后下文提到的这命令，原文呢用了单数的形态，就是指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具体的命令。约翰提醒所有的信徒要遵行上帝的命令，最后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遵行上帝的命令就是爱。这里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顺服。遵行的意思就是你顺服上帝，顺服。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孩子对父母的顺服，这个能够体现出孩子对父母的爱。这里约翰说，顺服上帝的命令就等于爱上帝。约翰为什么这么讲呢？究竟是什么把爱和命令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刚才我说了，这两者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连接就是顺服。你有顺服，就能够有真正的爱。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是很不情愿的，你只是把它看成是教会给你的一个任务，我不得不去完成的话呢，那你很难能够有爱。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经常招募一些的义工来参与一些的服事。通常这些的义工他们来询问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关心这个服事究竟是需要他们做什么，然后呢，时间上是否方便他们，然后服事的地点呢，也是否离他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然后呢，也看一看那个服事呢，是否是他喜欢的那种的服事。总之，他有很多考量的因素。他来参与这个服事，首先不是他顺服上帝的命令，乃是觉得这是教会或者是传道人牧师给他的一个任务，然后他要考量很多的因素，然后才来看要不要去参与这个服事。所以他把服事的这个优先的次序呢，放在他所有的事情的最后。他要先考量这个服事对他是否方便，无论是时间上的，还是地点上的考量，还是这个服事本身是否是他所喜欢的。考量了以后呢，他才来选择是否要去做。但如果是出于爱，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的话呢，他会主动的来问你他有什么可以做的，而不是倒过来和你到处去问哈，哎，你能不能来做这个哈，你能不能来做那个，不是这样的，乃是他主动的来问我有什么可以来服侍神的呢，我能够有哪些可以参与呢。而在这样的服侍里面呢，他不会感受到不舒服，不会感觉到累。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姊妹呢，最近招待我们去她家里吃饭，她一个人呢做很多的菜，她在厨房里非常的忙碌，忙完以后呢终于可以吃饭了，那我们大家就坐下来，然后就很感谢她，对她讲，哎，今天辛苦你了啊。她说呢，我一点不累，一点也不辛苦，服侍弟兄姊妹我非常的喜乐。这个就是出于爱，他愿意为弟兄姊妹去付出，他有顺服上帝的心，所以他并不感觉到累和辛苦，反而呢感觉到非常的喜乐。相反，如果他觉得这是我给他的一个任务，这是我要他这么做的话呢，他不但会感觉到累和辛苦，而且呢心里面还会很不舒服，甚至会有抱怨。这就是区别。这里约翰说，要在真理中去相爱。我们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的爱是要由真理来规范的，不是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要我爱他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乃是要有真理来规范的。不然的话，我对他的爱呢，有可能是错爱，或者是烂爱，或者是有问题的爱，最终不只是会害了他，而且也会害了其他的人。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呢，往往会比较偏向律法多一点，偏向真理多一点，母亲的角色呢，会偏向爱和恩典多一点。所以中国的传统家庭里面，要不就是偏重这个，要不就是偏重那个，孩子都会出问题。 而有的家庭呢，可能是倒过来哈，父亲呢偏向爱和恩典多一点，那母亲呢偏向律法和真理多一点。但不管怎样，都会出问题。只要你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出问题。所以一定要在真理的规范底下，才可以有真实的爱出来。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经文，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要在爱中来坚守真理，刚才讲了要在真理当中来相爱，现在我们来讲要在爱中来遵守真理。在爱里面，我们的真理不能妥协，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算了算了，因为爱的缘故就算了，就不说了，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就妥协了，因为爱我们就把那个原则，就把那个真理呢就放下来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避免争吵，所以呢我们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但其实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有可能会慢慢在发酵，这个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坏，然后他所犯的错误也许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约翰强调，在爱的行动里面呢，是不能妥协真理的，真理一定要守住的。特别在这里有异端有假教师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要表现出爱，所以我们要热情的去招待这些的异端假教师。约翰提醒他们说要小心，要去分辨，我们当然要有爱，但是对于那些的异端，那些的假教师传不是基督的教训的那些人呢，我们不能去接待他们，也不能去问他们的安，不然呢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了。因为这样做呢是帮助了他们去传播这些的异端邪说，这些人呢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刚才我也有引用这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异端否认这一点，其实就是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都否认掉了。最后我们来看约翰在书信最后的部分，他有一个的问安。从这个的问安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是爱犹未尽，他心里面很挂念这些的信徒，他也表达他对这些信徒的爱，不过呢他觉得通过书信还不足以表达，他很希望能够亲自的见到他们的面，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盼望。看得出来约翰对这个教会的爱非常的深，也看到他这种爱犹未尽的这种感情。他说要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他们能够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现在看到信是很喜乐，但是如果能够面对面看到的话呢，那就更喜乐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正堕落无奈，竟来与人同在。我